点点繁星，
繁星点点，
今夜星光灿烂。
在这宁静时刻，
捕捉生活瞬间，
分享生命感动。零点繁星，让我们与您零距离互动。
亲爱的主内家人们平安，我是何晨星，欢迎您收听零点繁星节目。在人生的道路上，我们常常会遇到一些无法预料的困难，有时候事情的发生让我们不明白，甚至会问为什么会这样呢？神真的在看顾我吗？在圣经约伯记中，我们看到了约伯经历了极大的苦难，他失去了财产，儿女也失去了健康，但在这一切当中，他依然没有离弃神。在今天的节目里，图姐妹要和我们分享她在读约伯记时的一些感动。
人生路漫漫，让我们伴您同行，播种美好。心灵绿洲，滋润您的心田。
约伯记四十二章五节，我从前风闻有你，现在亲眼看见你，这是我非常喜爱的一节经文。下面我们来听听图姐妹读约伯记后的心得分享。
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约伯记的读后感想。其实我们都知道，耶和华神是全知全能全在的神，他按着他公义、慈爱、怜悯、诚实的属性，拣选预定他所爱的子民。他选择约伯接受撒旦的试探，是因为他知道约伯能够承受这一切，并且使约伯明白只有神是掌管一切的，使约伯从前风闻有神的生命能够转化成今日亲眼见神的生命。人如果信靠神，无论是处丰富或处卑贱，一生最终的目标就是荣耀神。其实啊，撒旦一开始就注定失败了，因为神早就知道撒旦在想什么。撒旦他并没有选择谁能够接受他的试探，因为这一切都在神的掌握之中，只有神才有决定权。就像是主耶稣接受约翰的洗礼之后，圣灵仿佛鸽子降临在他的身上，天上有声音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后来就被圣灵引到旷野，接受魔鬼撒旦身心灵的试探，虽然四十昼夜不吃不喝，最终战胜了撒旦。因为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，不可试探主你的神。撒旦退去吧，因为当拜主你的神，单要侍奉他。如果我们不小心落入了试探当中，我们就要以这三句话来勉励自己，因为只有信靠神的话语才能够战胜所有的试探。其实在现实的生活当中，很少人有像约伯一样的境况。对我而言，约伯受到撒旦的攻击，境况是非常非常的惨。我是因为读了第一、第二章，知道了耶和华神与撒旦的对话，而当时的约伯他并不知道天上的对话，所以在面临这些痛苦的时候，约伯的心中产生了一堆的疑问。但是约伯依旧认为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取的也是耶和华，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。约伯也说，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得福，不也受获吗？在这一切的事上，约伯 并不以口犯罪。如果我有约伯的信心就好了。你要知道，约伯他要独自面对这一切的变故，他能够不改初衷。如果是我的话，我要是有约伯1%就好了。所以我要经常的勉励自己，继续加油。人之常情啊，就是在痛苦当中就会发怨言。但是约伯并没有把自己的怨气出在神的身上，他只是觉得太痛苦了，所以咒诅了自己的生日。但从约伯的话语当中，似乎他仍然抱有希望，因为他真切地想知道神要他在苦难中生存到底有什么意义。约伯记当中还提到了约伯的三个朋友，这三个朋友其实是非常有意思的。起先他们看到约伯这么受苦，他们陪同约伯静坐了7天7夜，也不跟约伯说话，因为他们知道约伯实在是非常的痛苦。但是到了后来，他们忍不住了，各自用各自的想法，无论是神学的论点，或者是自以为受到神的启示，就开始对约伯控诉。他们都认为约伯的确是犯了罪，所以才会受到神的惩罚，而他们的话语使约伯更加痛苦。这就使我想到探访与陪伴这个话题。我们做基督徒的常常犯了一种毛病，就是很喜欢用神的大道理去安慰或是劝导别人。要知道，当别人软弱的时候，安静的陪伴及祷告反而是一个最好的方式，比说教来得有意义。因为当我们说话的时候，若没有经过祷告，所讲出来的话自以为是安慰人的话，但最后往往却成了控诉、抱怨跟论断，反而使人更受伤。人喜欢以自我为中心，用自己所认识的神来论断别人，所以说的人跟听的人都没有得到任何的交集，最后就会造成彼此的控诉。如果安慰变成了斥责，那不就是互相绊倒了吗？有时候我还真怀疑约伯这三个朋友到底是不是约伯真心的朋友，他们到底真的了解约伯吗？我们不应该看到人的处境就假设他犯罪了。在新约中有提到一个故事，就是一个天生瞎眼的人，门徒问耶稣到底是怎么回事，耶稣回答说，不是这个人犯罪，也不是他父母或祖先犯罪，乃是要在这个人的身上彰显神的荣耀。有时我觉得真正的朋友是能够体会朋友内心的需要而给予祝福的。在马可福音2章有提到过一个故事，就是主耶稣医治瘫子的故事。这个瘫子是四个朋友抬来的，因为见耶稣的人太多了，他们不得其门而入，但是他们对这朋友有爱，所以不辞辛苦，也不放弃任何的希望，就是要让这个瘫子能够见到耶稣。所以甚至把房顶拆了，也要把这个人坠下去让耶稣看见。耶稣见了他们的信心，就对瘫子说，小子，你的罪赦了，我吩咐你起来，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。这四个人才是真正的朋友啊，这四个人其实就是一个团队，他们对朋友有爱有关顾。每个人一定是先放下手边要做的事情，把瘫子这个朋友能够得到耶稣的医治当成最要紧的事。要是约伯的三个朋友有这样的心智就好了，他们就不会在约伯的痛楚当中撒盐，约伯也用不着和他们展开一连串的辩论。约伯记当中其实还有一处是非常有意思的，那就是从32章以利户的出现。因为他在听完约伯跟三个朋友几番的辩论之后，他实在听不下去了，他终于发言了。他向约伯发怒，因为他觉得约伯自以为义，不以神为义。他也向约伯的三个朋友发怒，因为他们想不出回答的话来，仍以约伯为有罪。其实从以利户的发言当中，我们了解他觉得人里面有灵，全能者的气使人有聪明，尊贵的不都有智慧，受高的不都能够明白公平。这使我想到基督徒的老毛病，就是不自觉的倚老卖老。 信主多年的老基督徒常常以属灵的长辈自居，我读的圣经比你多，我祷告的比你有力，渐渐的在人面前就不够谦卑了，这是值得我们警醒的。在约伯记37:23-24提到全能者，我们不能测度，他大有能力，有公平和大义，必不苦待人，所以人敬畏他。凡自以为心中有智慧的人，他都不顾念，所以人应该将荣耀归给神，因为只有神是全知全能的神。很多人认为约伯记的高峰是从38章开始到42章结束，也就是神与约伯的对话。我也有同感，神他从天文、地理、海洋、气象、动物世界向约伯提问了许多约伯根本答不出来的问题。其实这也好像在问我们一样，到底这些是怎么样存在运行的？其实只有创造的神知道其中的缘故跟奥秘。此刻的约伯最终能够了解一个真理，那就是神是全知的，一切都在神的掌握之中。从约伯的故事当中，也使我们能够知道神的爱从来都没有离开过他。我们也能够像约伯一样，在受苦中不断地询问神，你到底在哪里？因为有许多的事情我们并不明白，也有很多过不了的坎。但是在生命记29:29那里有提到说，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神的，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我们和我们的子孙的，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，因为神的意念是高过人的意念。如今我对苦难有进一步的认识，也了解为什么有人常说苦难是化妆的祝福。当遇到了，我会不自觉地问，为什么是我？我怎么就这么倒霉会遇到这样子的苦难？如果神真的告诉我为什么，我想我未必有智慧能明白，或是根本就没有办法承受。爱我的阿爸天父为了不让我受这样的困惑和苦楚，他宁愿陪我度过，让我选择顺服他的旨意而行，这样子我才能够从他那里得到真正的平安，跳脱我现在的困惑。在约伯记的最后，神要约伯的三个朋友，就是提曼人以利法、舒雅人比勒达和拿马人索法，按照耶和华所吩咐的为自己献上燔祭，神就不按他们的欲望办他们，并且要约伯为他的朋友祈祷。在这里也提醒我，对那些曾经伤害过我的人，我不要再去埋怨他们，而是要为他们由衷的祝福。这就是神一再的告诉我们，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我们的神，并且要爱人如己。如果我们不能爱看得见的人，怎么能够去爱那看不见的神呢？这是人一生的功课啊。约伯从前风闻有神，现在亲眼看见神，并且从自己的苦境转回，得到神加倍的赐福。约伯记给我最好的提醒，就是不要用自己狭隘的想法来看待苦难，要知道撒旦的攻击永远都胜不了神的拯救。我们今生所面临的功课，就是为着将来永生做预备，所以好好的活在当下，享受神每一天的同在，这就是人生最大的幸福了。
非常感谢图姐妹的分享。
约伯在经历许多苦难之后说，我从前风闻有你，现在亲眼看见你。很多时候当我们走过人生的低谷，才会更深地体会到神的同在。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一首赞美诗《亲眼看见你》。
有你，我有满足的喜乐。
人生为什么总有这么多困难磨练呢？
今天我们虽不理解，但相信所有的事情都有它的意义。约翰福音16:33说：我对你们说了这些事，是要使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，在世上你们有苦难，但你们要有勇气，我已经胜过世界。
神话语是人的属灵维生素，我们都要来补一补，让生命成长，灵里健壮，活出盼望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何晨星为您主持的《灵点繁星》。
展翅上腾。
当你对人生的赛程感到疲惫时，别忘了在终点线有为你而预备的最大赏赐，就是与基督面对面。
腓立比书3:14，向着标杆直跑，要得上帝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。
今天我们和听众朋友们分享七种荣耀神的方法。第一个就是要怀着一颗感恩的心。诗篇86:12说：主，我的神啊，我要一心称赞你，我要荣耀你的名直到永远。有的时候在顺境的时候我们要赞美神，在逆境的时候我们也要赞美神，不要抱怨神。第二种荣耀神的方法就是唱敬拜的歌曲。在诗篇96:1-3说： 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，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歌唱，要向耶和华歌唱，称颂他的名，天天传扬他的救恩，在列邦中诉说他的荣耀，在万民中诉说他的奇事。当我们唱这样的赞美诗的时候，我们的心会被恩感，我们的灵就要欢喜快乐，我们就会更加的感谢神，感谢神在我们生命中给我们的保守和看顾。第三种荣耀神的方法就是连于耶稣基督。我们每天早晨透过灵修、祷告、默想、读神的话来与神交通，讨主的喜悦，每一天让我们都能够荣耀神。哥罗西书三章十七节，无论做什么，或说话，或行事，都要奉主耶稣的名，借着他感谢父神。第四，服侍他人。马太福音二十章二十六到二十八节说，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，你们中间谁愿为大，就必做你们的用人，谁愿为首，就必做你们的仆人。正如人子来，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，并且要舍命，做多人的赎价。是的，我们的主他就是这样，愿意做众人的仆人，愿意来服侍别人。我们在生活中，在家里，我们可以服侍我们的先生，服侍我们的父母、公婆，服侍我们的孩子。我们在教会可以服侍弟兄姐妹，如果有软弱的，我们可以来为他祷告。我们也有机会来探访那些老人和病痛的肢体，当我们来照顾他们，来为他们代祷的时候，真的神就与我们同在，我们就能够讨神的喜悦，得神的荣耀。第五种荣耀神的方法是分享并传扬福音。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八到二十节，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，所以你们要去，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是的，传扬福音是我们每个基督徒的使命。主耶稣也亲自透过圣经告诉我们，让我们把福音这个好消息告诉更多的周围的朋友、亲人、邻居和世上的人，因为他已经把权柄赐给我们了，他要我们做耶稣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，主就会与我们同在。这是主所吩咐我们的大使命，我们必须来遵守。第六种荣耀神的方式，就是在你的生命中成全他的旨意。确实，上帝在你我的身上，在每个人的身上，都有上帝的不同的旨意和计划。神给每个人的恩赐和礼物也是不一样的，我们要好好的珍惜神所赐予我们的这样的恩赐，来荣耀神。第七种荣耀神的方法就是祷告，打开你我属灵的眼睛，来看到这些机会。在以弗所书一章十八到十九节说，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，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，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，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。我们要用属灵的眼光来看世界，我们不要用肉体的眼睛来看世界，让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阻挡了我们追求神的脚步，而是我们要单单的信靠神，用属灵的眼光来看别人，看到别人的长处，看到自己的不足， 这样我们才能够更好的进步。以上就是我们七种荣耀神的方法，希望我们大家每一天更多的来亲近神，更多的明白神在你生命中的旨意，来荣耀神。
透过约伯的故事，我们也看到一个在苦难中仍然信靠神的人，生命是何等真实的彰显神的荣耀。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也许我们的环境不会马上改变，但我们仍然可以在生活中学习荣耀神，在顺境中感恩，在困难中信靠，用我们的口来赞美神，用祷告来亲近神，用顺服来回应神，用爱心来对待人，也用我们的生命见证神的恩典。节目的最后，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赞美诗《坐在宝座上，圣洁羔羊》。愿神帮助我们，无论在什么处境中，都能活出一个荣耀神的生命。节目的最后，我们一起来听这首赞美诗《坐在宝座上，圣洁羔羊》。
坐在宝座上，上尊贵羔羊，我们夫妇敬拜你，颂赞尊贵荣耀全世都归给你，直到永远。我们高举你生命之